欢迎回到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巴黎《查理周刊》震惊世界，有人说这次恐怖袭击的象征意义与911事件不相上下，都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世贸大厦是资本主义成就的标志，《查理周刊》则是自由精神的代表。就在法国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恐怖主义的同时，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抗议欧洲穆斯林化的示威活动，引发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的担忧。那么欧洲的穆斯林化是右派的危言耸听，还是值得关注的世界性趋势？伊斯兰文化影响力的上升是否会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形成挑战？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评论一下，先从这个巴黎恐袭的事件说起哈。我们知道巴黎恐袭以后，法国民众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聚会，谴责这个极端主义，捍卫言论自由。那么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正要参加，但是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却是缺席。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对，这个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这个游行示威要近50国的领导人和政要出席，显示的是一个团结一致，显示他们面对恐怖主义的这种无畏无惧。但是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的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去缺席这个盛会，受到世界关注。那对奥巴马缺席这一次游行呢，不管他怎么解释，但是世界上的舆论对他是激烈的批判，说他是这个放弃美国的领导力，是懦弱，是美国的耻辱，甚至说他不配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批评啊，都是加深了这个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的既定印象。但是对中国来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实际上国际舆论反而不太提中国，海内外华人的这些学者专家是批评中国不参加。而实际上为什么国际上不太提到中国呢？因为国际上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说他在面临这个普世价值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关头总是缺席的，说世界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缺席，认为几乎当他是不存在的。
嗯，好，高文清，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呢，奥巴马这次缺席呢，是他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大的误判。哎，这个sorry， 那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跟中国政府呢，他们一个，但是这是个无心之过。那么中国政府呢是有心这样做，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做的是一个表里文章。他一方面呢，习近平给法国总统致电谴责恐怖袭击；另一方面的话呢，官媒又开足马力，那么呢来批这个，来这个把话题转到言论自由上，实际上为恐怖分子呢来开脱。原因就在于呢，中国自己在国内就封杀言论，哎，就扼杀言论自由。那么呢，秃子怕这个别人说电灯泡亮，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要再派人去的话呢，等于是自打耳光。
好，我们知道程小龙先生在这个法国大游行第二天呢，在德国一些城市就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这个穆斯林化。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你觉得这个穆斯林化，欧洲的穆斯林化这个提法，究竟是这个欧洲右翼势力制造的一种危言耸听呢，还是你觉得确实是代表了某种趋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讲欧洲穆斯林化这言过其实了。实际上这个欧洲的大城市里确实有很多的阿拉伯移民，但不见得是所谓穆斯林化。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像法国和德国，他们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是有历史原因的。法国是因为当年他在非洲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地逐渐结束殖民统治，而很多当年和法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当地人，在独立这个他们自己国家独立以后没法待下去了，就是被视为法奸，他们只能移民法国，法国也要从道义上需要接收他们。而德国是二战以后缺少劳动力，所以从土耳其大规模的引进了劳动力。那么这两种情况导致了他们国家的这个阿拉伯移民数量大量增加。那么需要看到的是，就如果是按人口总比例来讲的话，阿拉伯移民在德国、法国的人口比重当中并不大，7%而已。但是这些移民集中在城市里，比方讲，在法国城市人口当中30%是穆斯林，在德国土耳其裔的移民97%居住在柏林的西部，特别是诺伊科伦和克莱斯贝克这两个区。那么在荷兰的鹿特丹， 40%人口是穆斯林，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些城市里，我们感觉到好像穆斯林人口很多。
好，王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欧洲穆斯林化这种担忧，你觉得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和犹太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已经1400多年了。这个阿拉伯人曾经两次入侵欧洲，欧洲当然也发生过11次的这个十字军东征。这两大文明之间的这个冲突，到今天到前不久发生的就是巴黎这个对查理周刊的袭击事件，这个是个崭新的事件，当然它由来已久。我认为这个事件呢会继续下去。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现在看不出来，在有限的将来都看不出来能妥善解决的办法。但是有一点，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它肯定会使欧洲各国，比如德国，比如法国，比如英国哈，他们要重新检讨他们的移民政策，他们对整个的北非、中东的包括南亚的阿拉伯世界的移民问题肯定要重新检讨，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一种比较排外的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也又当别论。那么德国所谓出现的这种排外的这个游行啊，但是同时在德国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反对排外的浪潮，默克尔表态很好，我们绝不容忍这个极端的所谓极端主义仇外情绪和反犹主义，然后号召德国人民起来就是捍卫所谓的这个是德国的目前已有的移民政策。但是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这么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如果阿拉伯伊斯兰在欧洲的这个移民哈，会越来越采取一种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尊重东道主东主国的这个传统的文明习俗法律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这个大国法国的这些国家肯定会重新检讨他们的这个对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这个移民的政策。我要跟高文先说的秦小龙先生不一样的，就是伊斯兰化的危险确实存在，不是说他们2000万伊斯兰人跟45亿欧洲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分庭抗礼的局面，而是从这种趋势来看，他那么这种伊斯兰化的危险确实威胁的已经很脆弱的欧洲的文明。
待会儿我们再来回到您刚才说的那个现象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小农提到就是在欧洲的人口此消彼长，那么我想除了人口的因素以外呢，很多人也反省，比如说欧洲提倡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啦等等，为这个穆斯林文化在欧洲的上升影响力上升呢提供了这个条件。那么你觉得如果说欧洲穆斯林化还为时过早，那么伊斯兰文化上升你觉得是不是在发生？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伊斯兰化呢，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言过其实，而是确有其事。一个是在人口上的体现，由于欧洲的人口下降、老龄化，大量的引进移民，来的最多的移民就是穆斯林国家，就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大量的涌入。这是一个。另外呢，欧洲的白人呢，生育率低，他平均一个妇女啊，生育是1.4个人，但是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人，就是穆斯林人，他的生育率是3.5，非常高，是几乎是这个3倍，2倍多3倍。那么这种此消彼长的人口结构啊，造成了这个就是一个所谓人口上的变化。另外在文化上来说，这里出现个矛盾，欧洲是坚持民主、自由、多元化的，因此他给穆斯林人去了之后，可以宣传他们的教义，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展他们的教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却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他们是政治伊斯兰，他们是政教合一，他不仅是伊斯兰一个教育问题，他政治上保护伊斯兰的权利，而且在法律上只让伊斯兰这个一教独大，排斥其他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佛教不能在中东国家发展，视为非法，而且异教徒在中东受到公开的迫害。这种不对称的、不对等的这种竞争、这种文明博弈，造成的就是一教独大。所以欧洲现在是伊斯兰化非常严重。你看，像那个这个英国，它的牛津出版社居然不能就是出于禁忌，穆斯林人的禁忌，不提把这个猪的字眼、把这个香肠的字眼、培根的字眼都删除掉啊。英国的酒吧居然禁酒，酒吧就是酒吧来喝酒的，居然禁酒，为了穆斯林。那么那个法国这边呢，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穆斯林啊，他这个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啊。那个荷兰 荷兰的同性恋俱乐部居然迁移到了这个旧金山啊，就是说这所有这些现象，还有这个丹麦的这些漫画，稍微一出漫画就不得了，大被穆斯林是包围了，抗议浪潮无休无止。但是反过来，穆斯林却可以为所欲为，随便宣传他们的教义，但是这边却要有言论自由的容忍，说你要容许这个穆斯林的言论自由，但是穆斯林却不容忍别人的言论自由。说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在欧洲非常严重，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但是我们知道，说到这个言论自由哈，我们知道在法国《查理周刊》受到恐袭以后呢，那么比如说中国一些官媒就说呢，就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比如说像《查理周刊》表现出的所谓言论自由，体现出一种西方式的傲慢，也就是说对其他种族或者宗教的不尊重的态度。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也是恐袭发生的原因之一。那么高文谦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判？中国官媒的一些这种说法。
我刚才我已经说了，中国官媒呢，他实际上呢是秃子怕别人说电灯泡亮，所以他把这话题转移了。那么呢，这个是非常显然的了。那么我还想回应一下刚才的，我觉得话呢，这欧洲穆斯林化这个趋势啊，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呢，是欧洲现在面临两难的这么一个局面，它的出生率人口低，社会福利高。那么现有的这个人口无法支撑的话呢，社会这个养老的这种保险制度，因此呢需要大量的移民。这大量移民呢，大多数都是从前殖民地这个过来的。因此的话呢，穆斯林的这个从人口的比例上呢在上升，所以呢，他实际上就面临困境，就是呢，为了医得眼前疮呢，这个不得不承受一个长远的一个后果。在另一条呢，我觉得话呢，这里面涉及到伊斯兰这个教义的问题。伊斯兰的教义呢，表现得非常的强势。他的话呢，是实行政教合一啊，这个要求信徒呢严守那个教义啊，注重这个来世，那么就鼓励这个复仇。而相反的，西方基督文明呢，他强调的是宽容博爱。那么他呢是这个就实行政教分离。注重这个现实的这个现世的这种享乐，所以已经相当的世俗化。西方文明在文化上表现一种强势，但是在宗教精神上表现一种弱势，这个也是造成现在欧洲有穆斯林化的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
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中国对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些恐怖主义集团或者势力一直是藕断丝连的。比方讲最近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正式派了代表到北京去参加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否认。另外，中国的阿富汗特使孙玉史几个礼拜以前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代表正式会谈，这种关系再加上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使用的武器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中国去的，所以这种藕断丝连本身表明中国和这些势力是勾连的。他们并不在乎塔利班势力对新疆带来什么问题，他真正想的是利用塔利班势力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回到前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迄今为止关于这个穆斯林问题的讨论混淆了一点，那就是把世俗的穆斯林文明和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文明给混成一团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实际上穆斯林文明在欧洲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上，二战以后就是这样，从那时候到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半个世纪的和平，为什么现在出现问题？原因是现在出现了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世俗化的穆斯林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冲突，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真正冲突的是原教旨主义文明。而对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或者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整个世界是往现代化方向走的，但是现在处于前现代文明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越或者说强于后现代文明的欧洲文明的影响力。现在我们看到的几个这个被在这次制造恐怖事件的这个凶手都是在法国出生，在法国接受国民教育的阿拉伯移民的后代，为什么他们 这样仇恨养育他们的本国的文明传统，而要去这个拥抱原教旨主义。这个问题是欧洲政府现在正在竭力回避，但是永远也回避不了的难题。
好，再听听王康先生的建议，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在说到这个欧洲穆斯林文化或者是伊斯兰文明的时候，都把它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这两者不应该对立起来，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所谓橘生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是晏子的这个对自然界的描写。人类社会可不一样，这么多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们移民到了欧洲去啊，没有真正的规划，没有被同化，相反他们坚持了就是伊斯兰教的很多最基本的教义派的那些主张。那么伊斯兰教本来，伊斯兰本身这个名字是和平的意思，是驯服的意思，不是斗争杀戮。而且伊斯兰古兰经里面特别强调，杀了枉杀一个人的话等于枉杀众人，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人类，即使天崩地裂不能枉杀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穆罕默德这个所谓的真主这个创始人，他的第一个清真寺就是军事指挥所。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虔诚的、最精纯的、最也最顽固和最彻底的宗教，他实行的是不仅是政教合一，他还有军事，他是军政教合一，他是全民皆兵。那么现在伊斯兰和西方的和犹太人这个冲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断裂，就是伊斯兰教始终没有完成像马丁路德一样的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所以他是一直停留在基本教义派的，就是他的真主的那个古兰经的那个原文的解释上。第二啊，他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他没有完成一种现代性，或者叫世俗性，或者叫人文精神，他始终没有完成。谁也能完成这个没有可能。第三就是他的天老爷赐给的那种石油资源，让那些酋长、那些国王、那些统治者们，他们富可敌国。因此，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世纪以来，严格说是不思长进，他们始终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这个可以说，整个一个现代性、现代化，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已经隔开了。这个要应该努力的当然是伊斯兰世界，那么伊斯兰世界能不能努力走到这天，我持悲观态度。
好，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穆斯林呢，虽然一方面有温和的穆斯林，有世俗的穆斯林，他们呢也是恐怖主义的这个受害者，极端主义的受害者，但是现在一个危险的趋势就是穆斯林的青年正在极端化、仇恨化和暴力化，这是一个大趋势。比如居住在欧洲的这个穆斯林，我们知道法国人口的10%是穆斯林，但是法国城市的穆斯林是30%人口，另外法国城市的青年45%是穆斯林，而法国闹事的青年都是穆斯林青年。现在穆斯林在那里嚣张到什么程度呢？这些激进青年他们闹了事，媒体不敢提伊斯兰三个字，比如2006年法国出现了这个伊斯兰骚乱，但媒体不能提伊斯兰三个字，不能提穆斯林三个字，因为那样提到的话可能就是指种族了，只能提青年。还有2006年的时候，在这个一个丹麦吧，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叫比利时有那个六个那个穆斯林青年把一个火车司机啊这个活活殴打致死，但是车上40多个人啊，这共计啊没有人敢出来出声，事后只有4个人敢出来证明。而且现在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法国这个不管他是本土的穆斯林还是外来的穆斯林，他们在那里巨大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宗教。发展的时候，法国的很多天主教堂都改成了清真寺。所以这种趋势啊，就是有扩大之势。而且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穆罕默德，因为比利时的人口啊，这个伊斯兰人太多了，所以伊斯兰在历史上有扩张的那个，刚才那个王康也讲了，有扩张的趋势。我2009年去访问印度，我就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去访问印度各地一看，我想看了一些佛教的东西，结果看来看去怎么一直都是伊斯兰的东西，而且都是棕红色的那些遗址。我大吃一惊，我去读印度历史才知道，印度反复遭到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入侵和这个统治和这个强化的这个改变。所以伊斯兰在历史上向西扩张到土耳其，向东扩展到南亚，它具有强大的扩张性。今天他们在精神上这种扩张性仍然没有这个消除。说这种而跟这个到了西方，他就利用西方的这个自由、多元化和民主来发展他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西方如果用言论自由来批评他，他却不接受，他要屠杀，他要把人杀得灭口。说这种趋势啊，就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一个结构。
确实，刚才各位都提到，请讲高文天先生，对不起。
那个，我觉得西方基督文明呢，跟这个伊斯兰文明呢，他们之间呢，他们这个争斗呢，刚才汪刚先生已经讲了，那是1400年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我觉得还，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在西方，在这个现代的这工业化和这个近代的工业化和现代的全球化的过程呢，是由基督文明催生和主导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呢，实际上穆斯林伊斯兰文明呢被边缘化，有强烈的失落感，因为伊斯兰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是的话呢，在近代的话呢，现代的话呢，被边缘化，这个是造成一种强烈的这种不平的这种心情啊，这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
好，我想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实际上西方文明和这个穆斯林文明有一个区别，就是说西方的文明现在基本上，尤其在西方国家，它是虽然有基督教传统，但是是一个政教分离，就是大家都非常坚持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伊斯兰教呢，它是强调政教合一，或者是说它的宗教呢涵盖了政治和生活各个层面，所以它是一种全面的规范性的封闭性的东西。从整体来说，要对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观念都要有所影响。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文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想从一个宗主国和难民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受到争议，就是说如果很多中东的难民到欧洲国家，那么他是不是有义务也接受比如说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比如说像言论自由，或者是说他们其他的主流观念，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所谓政教合一不是穆斯林文明的特征，而是原教旨主义的特征。穆斯林文明并没有政教合一这种传统。另外呢，就是如果实地观察一下这些阿拉伯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生活状况，现在和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20年前我在德国的柏林和巴黎都居住过，所以我对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还是有相当了解的。我在巴黎居住的时候，我的房东就是阿拉伯人，我就住在他们的区。我的感觉是20年前不存在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问题，双方是基本上融合相安无事。问题就出在过去10年原教旨主义兴起。我觉得现在这一次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的主流的声音仍然是一种防卫性的声音，就是说我是查理，是苏夏利。这种声音的意思是说，我们同情查理周刊，我们要尊重查理周刊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并没有对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和原教主义在他们自己社会里生成的原因产生真正的这个反思。因为我刚才谈到，在巴黎制造凶案的凶手就是法国从幼儿园长大的，可以讲是道地的法国人，出生在法国，只是阿拉伯裔文化血统而已。为什么教养育他的法国反而让他这么仇恨？而同样的现象在德国也有。昨天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有记者采访了一个在现在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一个德国裔恐怖分这个伊斯兰分子。这个人讲的话很令人震惊，他说这个我们将占领整个欧洲，所有这个不接受伊斯兰的人都会被杀死，杀个几亿人我们不在乎。
好，
这样的话
啊，我补充，
本身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德国裔伊斯兰分子不是阿拉伯人，
好，
他是德国人。这个问题是德国社会必须要反思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要补充一句，
请讲。
我知道这个，我们上世纪啊，30、40年代啊，就是在中国有个国共内斗，那么共产党可以到国统区去发展，这个国民党却不能到共产党那边去发展，因为国统区有相对的自由度。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是由弱转强，而国民党是由强转弱，最后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落败。那么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从自由度划分，欧洲是最自由的国家，而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那最不自由这些国家带着这种这个伊斯兰教也好，原教旨主义也好，到欧洲去， 去发展，它必然影响当地的人，哪怕在那里出生，欧洲出生的人，但是欧洲的人却不能到伊斯兰国去传递这个宗教，而且他们会受到迫害。说这两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就是像当初的国共竞争一样，就是说完全是一个不对等的战场上，一个不对称的战争。这种文明的博弈、文明的战争或者文明对非文明的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可想而知。阿富汗塔利班曾经把这个阿拉米卡拉米那个阿拉米这个阿米扬这个佛战佛给毁了，把佛给毁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佛教或者基督教就毁别人的东西，毁伊斯兰教的东西，这种区别要看到。
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我们今天时间不多，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作为中国的官媒的那些说三道四啊，其实我建议中央电视台啊，最好请一个法国文学艺术的一个专家去讲一讲法兰西民族的这个他们的特点。这个查理周刊嘛是引起这个事件的一个东西嘛哈。那么法国有三个特点啊，第一就是自由，这个自由对法国人来说是太重要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最后一句话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欧元的硬币的一块钱的法国政府提供的国家格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先贤祠里面给伏尔泰的那个一句刻在大理石上的话就是感谢你让人类知道自由精神需要自由。这个德拉克洛瓦的让自由引导人民那个著名的那幅画，
对，
那都是的。法国人民为了自由而奋斗，这是法国对世界做出莫大贡献。第二就是幽默感，法国的拉伯雷这个文艺复兴三大文学家之一，他的巨人传，伏尔泰不消说了，莫里埃法国古典喜剧的创始人，他们都是用这个挖苦讽刺戏谑这个开玩笑的方式对那些所谓的神圣事物，包括宗教、包括王室、包括教会、包括法律等等啊，挖苦讽刺，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善意和这种睿智。第三就是人道主义，雨果在93年的《悲惨世界》在很多小说里面反复强调的就是，在一切绝对正确的所有的什么革命也好什么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而这个三点很重要，其中幽默感，中国人不是没有幽默感的。中国以前把南斯拉夫的铁托、苏联的赫鲁晓夫全部画成一个丑八怪啊。美国的总统除了华盛顿、林肯之外，可能都是中国漫画家的对象，他们是小丑，他们是刽子手，他们是妖魔鬼怪。最有名的是文革当中流行全国的群丑图，不知道是哪位艺术天才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最大的走资派，然后100多个高官全是中央委员以上的，给他抬轿子，跟鸣锣开道，画的是惟妙惟肖。中国人非常有幽默感，现在怎么就一下就没有幽默感了？
好，最后请高文迪先生最后40秒钟来，请您最后补充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补充的是的话呢，这个欧洲呢是左派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那么他们倡导呢文化多元主义呢，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分，不能够放弃忽视的话呢，争取这个移民的话呢认同融合到主流价值这种努力，现在呢已经尝到了苦果。应该深刻反思，采取对策。
好，陈伯公先生，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言论自由这一点哈，专制主义跟恐怖主义都是这个同宗同源、异曲同工。比如说这个专制政权，它是用国家机器、都用国家暴力去那个扼杀言论自由，但是恐怖分子用冷兵器直接扑杀言论自由。在这点上，因为他们相同，说这次中国政府对这个言论自由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其实有一种尴尬在里面，就是跟恐怖分子的这个同质性。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伯公先生、程晓农先生、高文清先生和王康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